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0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南方城市广州关闭了一个居民区，因为过去一星期出现20宗的添加新冠病毒的感染病例，当局下令该居民区的居民留在屋企里面接受逐户的病毒检测。广州在过去一星期报告了20宗新冠感染病例，虽然这个数字和印度每日成千上万的新增病例相比是微不足道，它是使到认为新冠疫情已经受控的中国当局感到震惊。新华社引述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杨志聪说，这次疫情的两个特点是传播速度比较快，传播能力比较强。星期六的居家命令适用于居住在广州市中心荔湾区五条街道的居民，户外的市场、儿童保育中心和娱乐场所都已经关闭，并且禁止在室内餐厅用餐，中小学被告知停课。附近四个地区的部分居民被要求限制户外活动。最初的感染确诊之后，广州市政府下令对成千上万的居民进行检测。政府说到星期三的时候已经对70万人进行了测试。星期六，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报告说，广州新增两宗的本土传播病例，而中国其他地区新增14例就来自境外。新华社报道说，中国疫情防控工作当务之急是疫苗接种。中国国家卫健委在5月29号的通报当中说，中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超过6亿剂次。通报说5月12号以来，中国每日单日接种超过1000万剂次，5月26号单日接种突破2000万剂。卫健委话，本土多地出现新增病例，提升唔少居民嘅接种意愿。越南发现咗一种新冠病毒新变体，混合咗最初喺印度同埋英国出现嘅新冠变异病毒。越南卫生部长阮清龙星期六作出上述嘅表示，佢话科学家检查咗近期一啲病人感染嘅新冠病毒嘅基因组合，发现咗呢种病毒嘅新变体。实验结果显示，呢种病毒变体可能比其他嘅病毒变体更容易传播。阮清龙说，新的病毒变体可能导致越南近期的新冠病例激增，病毒目前已经在越南全国63个城市和省府当中的30个是开始传播。美联社说，越南过去几星期的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500宗，新增死亡病例12宗，令到全国的新冠死亡人数上升到47人。大部分新增的病例集中在工业园区密集的北宁省和北江省，这里有几十万工人为三星和佳能等大公司工作，这里的卫生的规定非常严格，但是北江省一家公司发现他们4800名的工人当中有1/5对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的反应。胡志明市一家新教教会的会员没有戴口罩就开始聚会，座椅相连，亦都没有采取其他预防措施，结果至少有85人的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越南随后下令全国禁止举行各种宗教活动，主要城市禁止举行大型集会，同时关闭了公园、餐馆和酒吧等。法国新冠病毒感染住院人数出现减少。路透社报道说，法国卫生部星期六报告说，法国因为新冠病毒而住入医院深切治疗部的病人人数目前是3028人，比之前减少了76人。因为新冠病毒感染而住入医院的病人总人数目前有16847人，比之前减少了425人。这两个数字都在最近几个星期当中出现下滑的趋势。法国卫生部同时宣布，法国新冠病毒新增病例10675例，在医院的新增死亡病例68宗。法国过去24小时有487309人接种了新冠疫苗。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星期五推出一项加强美国和台湾关系的法案，指示美国国务院与台湾磋商，将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驻美代表处。这项台湾外交检讨法案由加州民主党议员谢尔曼和俄亥俄州共和党议员夏伯特共同提出，并且获得了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议员康纳利、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议员迪亚兹巴拉特、新泽西州民主党议员直瑞斯和科罗拉多州共和党议员巴克的联署。谢尔曼议员发布的新闻稿说，台湾关系法规定了美国维护和促进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广泛、密切和友好关系的政策， 台灣外交檢討法案將會指示美國國務卿與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磋商，將該委員會在華盛頓特區的代表處改名為台灣駐美代表處。台灣外交部是感謝美國國會兩黨議員是選取各項友好的作為。外交部說，美國國會長期以來透過立法等方式就台美關係重要議題表達正面友好立場。外交部未來將會持續關注法案的後續發展，並且與美國國會的朋友以及行政部門保持密切聯繫，穩健深化台美實質夥伴關係。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十名民主派的骨幹在十一集結案被判囚14到18個月，有緩刑被告慨嘆香港變了了。香港民陣召集人陳浩桓、支聯會政副主席李卓人和何俊仁等十名的民主派骨幹人士，因2019年反送中運動10月1日非法集結案被控組織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各個被告早前承認控罪，法官在今日星期五判刑表示，案發時香港社會不穩，動盪事件幾乎每日都發生，法庭判刑時必須考慮有關背景，判處各個被告監禁14到18個月。其中兩名被告前立法會議員善仲佳和支聯會秘書蔡耀昌獲緩刑2年。善仲佳表示，香港已經變了，幾年前同類案件只是判罰款或者是社會服務令，但今次各個被告的刑期都是創紀錄的，法律團隊積極考慮就刑期上訴。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2019年反送中運動白熱化期間，民主派聯合平台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申請當年10月1日中國國慶日發起沒有國慶只有國商遊行，被警方反對，上訴亦都被駁回。其後支聯會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時任民陣副召集人陳浩桓、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9月30日宣布承接民陣的11大遊行，呼籲市民上街遊行，行使基本法賦予的遊行集會權利。參與2019年十一大遊行的十名民主派骨幹人士，包括25歲的陳浩桓、64歲的李卓人、65歲的梁國雄、69歲的何俊仁、73歲的民主黨前主席楊森、66歲的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44歲的社民連秘書長吳文遠、73歲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60歲的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善仲佳，和53歲的支聯會秘書蔡耀昌，去年被警方拘捕，控告他們組織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這宗案件涉及的十名被告是民主派跨世代的骨幹人物，年齡由25歲至到73歲，同樣由較早前審理反送中運動818流水式集會和831祈禱遊行的胡雅文法官處理。案件上個星期一，即是5月17日在區域法院正式開審，各被告承認控罪，控方反對各被告繼續保釋，上個星期二即是5月18日還押後判。法官胡雅文星期五即是5月28日判刑的時候表示，考慮到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等人重奪公民廣場案的案例，認為暴力事件加重刑責，本案亦都是必須判處阻嚇性的刑罰，以維持公眾秩序，監禁是唯一選項。胡雅文表示，本案發生在2019年10月，當年由6月開始香港社會動盪，暴力事件不斷升溫，至到9月幾乎每日都有暴力示威，而案發前有示威群眾投擲了接近200枚汽油彈。法官認為各被告在社會持續動亂的情況之下犯案，判刑必須反映刑責。胡雅文重申遊行集會和言論自由的權利並不是絕對必須受到限制， 他認為第一至到第四被告陳浩桓、李卓仁、梁國雄、何俊仁召開記者會，煽惑群眾參與被警方禁止的遊行，是明知故犯，公然藐視警方和無視法律。四人的罪責較其餘各被告重，因此煽惑和組織兩項罪名同樣以24個月為量刑起點，因為認罪扣減四分之一刑期，判處監禁18個月同期執行。其餘六名被告各被判處監禁14個月，其中前立法會議員善仲佳和支聯會秘書蔡耀昌，法官認為他們長期服務社會，在案中角色較為被動和低調，獲緩刑兩年。由上個星期二開始，在荔枝角收押所被還押10日的善仲佳和蔡耀昌獲緩刑之後離開法庭接受傳媒訪問。善仲佳慨嘆香港已經變了，法庭亦都變了，幾年前同類案件只是判罰款或者社會服務令，但是今次各被告的刑期都是創紀錄，法律團隊將會積極考慮就刑期上訴。
香港已經是變了，個法庭亦都變了，以前這些判案呢是罰款或者是社會服務令，以前是講緊幾年前，唔係講緊幾十年前。幾十年前都是講緊罰款同埋呢一個社會服務令。咁而家呢一個雖然未經批准集結咧，係個判刑由18個月做起點，或者係24個月做起點咧，呢、這個一個創紀錄嘅刑期。法律團隊係積極考慮緊上訴個刑期。
善仲佳表示，法官已经在判词表明所谓要判处阻吓的刑期，他认为香港市民要明白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后果。
法官亦都在个判词讲得很清楚，一个所谓要阻吓的刑期。香港市民要明白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后果。还有一宗案件12月20日是会在8月开审。咁相關嘅人士會應該個刑期會加上去，咁個整體嘅後果可能佢哋講緊一個比較嚴重嘅一個年期。我只能夠咁講啦，所有人士係要認清楚今次判案嗰個嘅嗰個後果同埋嚴重性。
善仲佳形容他自己心情沉重，很多朋友过去10日一起在牢狱当中度过，对于他们要面对未来18个月以至两年的牢狱生涯，他亦都在监狱中有机会遇到因为国安法被还押的民主派35+初选案人士，他希望香港人为他们祝福和打气。
在监狱里面我亦都见到或者有机会在探访的當中碰到一些被還押的一些政治人物，我心情很沉重，我只能這麼說，希望香港人為他們祝福，希望香港人為他們打氣。我 很難過，我覺得我們追求一個基本法賦予給我們的一個表達的自由，而個後果是這麼嚴重，而個嚴重性是在香港的史上是史無前例。
蔡耀昌亦都表示心情難過，尤其是案中10名被告只有他們兩個人能夠離開法庭，其餘8名被告要即時監禁非常之長的刑期。至於今次判刑會不會影響今年悼念六四的方式或者支聯會的工作，蔡耀昌表示警方反對和禁止六四集會和遊行，支聯會將會繼續爭取在法律框架下悼念六四。星期六即是5月29日会就游行集会进行上诉聆讯。
我是有关的游行集会的申请人，咁其实我今日出嚟之后咧，我嚟紧都要即时同我哋支联会嘅常委同埋我哋嘅同事咧联络，准备听日嘅上诉。支联会会继续争取喺法律嘅框架里边，是去悼念六四。
蔡耀昌坦言，香港人面对的政治和法律的环境比过往严峻，支联会今年处理悼念六四的活动会更加小心。
事实上，我们现在面对的政治法律的环境是比过往是严峻，我们面对的政治法律风险亦都是越来越大，所以支联会在今年去处理六四的相关的活动是会更加小心，在和平理性合法的框架里面去做事。那我们在这里是会继续是就有关的游行集会的即是被拒绝呢是进行上诉。那我想一切有待我们上诉的结果再跟大家交代下一步的工作。
八十几岁的民主派支持者何伊在法庭外激动流泪，他批评本案法官判刑太重，尤其是多名被告何俊仁、杨森和黎智英年近七十或者已经七十几岁，他质疑法官不考虑他们的身体状况。
你不要用这些严刑峻法来对付我们，你估他们是杀人犯啊？为什么要十八个月啊？十八个月是重刑来的，有律师的走出来跟叫他讲解，做什么要判十八个月？个个都这么大年纪还要判十八个月，直接就想拿他命，趁他病。那么黎智英犯了什么罪啊？黎智英的财产 你局长说是犯罪得回来的，有什么证据他犯罪得回来？之前我今天因为很气顶，我不说不得的，我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好了，拉我了。
本案其中一名被告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妻子社民连副秘书长陈宝莹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法官判刑太重，本案各被告被控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是不涉及暴力。他举例，梁国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干犯同类的案件只是判处罚款。
那个判嗰、那個佢嘅控罪本身嚟講咧，係一個冇一個好輕微嘅，一個係只係因為咧冇批，即係冇經過警方批准嘅一個嘅遊行嘅同埋集會。咁過去嚟講咧，長毛曾經喺好早期嘅時候講咧，即係九十年代啦，即係上世紀九十年代咧，佢只係係批罰款咧就係$500嘅啫。咁即使係十年前咧。嗰、那個依個罪名咧，都係判罰款咧幾千蚊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而家咧十八個月，特別好似阿陳浩桓咁樣啦，佢係白手嚟，即係冇任何嘅案底嘅，都係要十八個月咧，即係我覺得依個係一個非常之重嘅刑罰。
陈宝莹又表示，今次的判刑是对于香港人喺基本法赋予嘅和平集会游行权利嘅恐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武汉病毒研究所再度成为新冠病毒溯源的焦点，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要求解密情报。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5月26号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对至今仍然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问题收集信息和进行分析，并且在90日之后向白宫报告有关调查结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5月26号当晚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在90日内解密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新冠病毒起源潜在关联的任何以及是所有的情报。国会两党议员表示，病毒起源问题仲未有明确的结论，但是对中国持续阻碍病毒来源相关事实的调查感到不满。有共和党人直言，在有关调查上完全不信任中国，不应该排除任何可能。目前美国各界普遍围绕着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毒起源的问题分为两种的主要可能讲法，源自人类以及是受感染的动物的接触，以及是来自实验室事故。病毒由实验室泄露的讲法曾经被美国主流科学界以及媒体视为是阴谋论，但是如今科学界以及政界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对这种可能性的进行认真调查。 拜登总统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当中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情报界已经是围绕着两种可能的情景形成共识，但是还未就这两个问题得出明确的结论。拜登说，美国情报局目前立场是，虽然情报界有两方面的人是倾向于前者，也就是人类与动物接触，一方面的人倾向于后者，实验室事故，每一方面的信心度都是低度或者是中度，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认为有足够的消息来源作出这一种的情景比另外一种的情景更具可能性的评估。拜登的声明当中还表示，他们现时已经要求情报界是加倍努力收集以及是分析可以使到他们更加接近一个明确结论的信息，并且是在90日后向他汇报。在拜登总统发表上述声明的当晚，参议院就通过了议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解密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情报，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为解放军所做的研究，以及疫情爆发前该个研究所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议案发起人之一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在院会辩论当中表示，美国人民应该是知道新冠病毒的起源，他们应该是知道这场大流行如何严重损害了国家的整个世界，应该知道大流行是如何开始，中国扮演着什么的角色。共和党人长时间以来一直将怀疑目标对准中国武汉的实验室，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一些共和党众议员致函美国国务卿，要求解密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文件。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成员劳列斯以及是该个委员会的共和党人上个星期三在一份报告当中说，有重大的旁证表明2019年冠状病毒的爆发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次泄漏所造成。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自始至终都认为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不应该排除任何一种的讲法，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外泄的可能性。鲁比奥说，他认为大家应该假设这种讲法是有些有力的证据在那里，他在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在说是没有理由忽视这些讲法，他们是对他了解所拥有的证据，无论你想怎样称呼他，无论是怎样发生，因为有人在实验室感染了病毒然后带出来，还是他就是从动物市场发生的，也就是中国官方一开始的讲法。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在中国进行考察之后，和中国官方发布联合公布所讲的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的事故极不可能。不过世卫组织领导人谭德赛随后表示，有关病毒起源的所有假设都要进一步的调查。星期日，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的一份情报报告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出现严重病情并且入院治疗，这个比中国爆发新冠疫情早一个月。中国政府不承认从新冠病毒一定是源自中国，还表示已经配合了世卫组织的考察。中国官方还一再暗示美国或者欧洲可能是病毒的来源。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国情报部门的黑历史世人戒指，他的调查结果将会毫无公信力，他还敦促美国就好像中国一样立即和世卫组织展开联合溯源研究，对美国展开调查。对中国官员的这种讲法，鲁比奥参议员说，他不在乎中国外交部的讲法，他们是说谎者，他们对此从来就没有叩明过，全世界每个人都知道。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宁对美国之音说，病毒起源于中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他说，作为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有些内容他无法公开讨论，但是他们是知道武汉实验室里面有进行一些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问题是他是因为事故还是从其他的来源外泄出来。他们都知道病毒来自武汉，他们知道那里是来自中国。科宁和鲁比奥参议员都坦言，目前并未看到具有决定性的结论。同样是情报委员会成员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海西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并未详细审阅过有关病毒起源的报告。海西说，他未有看到过那些资料，可能已经有些证据，但是还是未有了解到。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 星期三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就说，在审阅公开资讯之后，他强烈怀疑新冠病毒极度有可能是从武汉实验室外流出来。他说，作为一名前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他看到直接的证据，亦都看到旁证。现时刚好该处是有间病毒实验室，而且研究的正正是新冠病毒的变体。托德杨在访谈当中表示，这个病毒已经摧毁了世界的经济，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因此理所当然的是大家应该要能够取得新冠病毒株的相关数据，大家应该要能够对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进行访查，所有这些内容都应该以快速的方式提供。从拜登总统星期三有关病毒溯源调查声明来看，白宫显然准备加大施压力度，让中国公布病毒信息以及有关的数据。声明说，美国仲将会继续同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敦促中国参与一项全面、透明并且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并且提供所有相关数据的证据。拜登同时在声明当中要求美国国家实验室以及其他的政府机构协助情报界进行调查，并且随时让国会掌握工作的进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希夫星期三在声明当中赞扬拜登行政当局宣布将进一步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决定，他同时批评中国当局在新冠溯源问题上面缺乏透明度，阻碍国际社会寻求真相的工作。希夫在声明当中表示，北京继续阻碍对新冠病毒来源的相关事实以及数据进行透明全面的调查，这个只会延误这项重要工作的进行，这个工作将会帮助世界在下一次潜在的大流行病到来的前后更好地做好准备。希夫在声明当中补充说，至关重要的是他们是应该让情报界以及其他的科学医学专家客观地衡量以及评估所有可以获取的事实，避免得出任何过早或者出于政治动机的结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的办公室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声明当中说，美国必须准确而且是客观的新冠病毒疫情起源进行调查，才能够避免下一次的大流行病的发生。麦考尔在声明当中说，毫无疑问，中共一直在度掩盖事实，并且大力压制试图向全世界发出大流行病警告的做法，美国必须要确保在真正的问责方面发挥领导的作用，以防止未来大流行病的发生，并且推动中共允许对2019冠状病毒病毒的起源的起进行外部公正以及彻底的调查。不过亦都有共和党人表示，白宫的这项决议是来得太慢，早在去年疫情初期就应该将疑点指向武汉病毒实验室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科顿在推特上面是谈到了拜登星期三的决定的时候表示，太少太迟。鲁比奥对美国之音强调，病毒溯源问题不应该是情报问题，而是全球健康问题。鲁比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回应说，中国应该对此完全透明，亦都有可能是中国政府自己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的事情，但是他们害怕这件事被披露会令到他们感到尴尬。鲁比奥说，问题是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因此而受苦，整个世界都被打乱，武汉的实验室不单止对这种病毒做出了类似的研究，对多种其他病毒也都做了研究，他们是有机会令到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透明度是他们真正的需要的。科林更加直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中国是否会配合调查不抱任何的期待，他说他不会信任中国。科林还说，他对世界卫生组织能否继续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面扮演公正的客观的角色保持怀疑态度。科林对美国之音表示，认为如果他们要依赖世界卫生组织的话，他们现时已经知道世卫组织就是在这里做中国想要他们做的事情，这样这个对他们是否能够准确地作出报告是没有太大的信心。因此科林认为他们是需要继续施压，要求中国提供信息，并且让中国承担责任。科林呼吁中国当局应该配合国际调查，声称这样做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他说疫情对他们国家也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他们深受病毒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同大家是合作找出源头，并且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这个是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2019年在中国武汉首先爆发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在美国已经夺走了60万人的生命。美国各地经历了多个月经济活动几近停摆之后，正在逐渐重建以及恢复疫情前的生活。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星期三的一场听证会上，努比奥参议员向出席作证的拜登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弗替医生提出有关新冠病毒是否有可能为实验室是外泄的质量。弗替回答说，他一直都是在说这个是有高度可能的自然发生，他没有否认任何事情，他只是说这个是有高度可能是从自然界他们还是不知道的动物宿主而来。他仍然是坚持这一点，他还紧接着说，但是正如他较早之前回答其他问题的所说，因为他们都不是100%知道这一点，因为没有人包括他在内没有人是100%是知道来源是怎样，所以这个是他们赞成进一步调查的原因。多位美国情报以及卫生界的领袖最近都曾公开承认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外泄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4月14号在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作证时候表示，情报界并不清楚新冠病毒的疫情最初具体是从哪一度几时或者是如何传播，基本上各说的讲法是分别围绕住两种不同的理论组成，包括人类以及受感染的动物接触后自然产生以及是实验室事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阿伦斯基医生5月19号在另外一场的参议院听证会上面回答议员提问时候亦都直接回答实验室外泄为一种可能性，不过他同时提出大部分的冠状病毒普遍是源自动物。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哈维贝拉西星期二呼吁世卫组织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第二次更为全面的透明的调查。
Continue to press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a full, transparent, evidence-based international.
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皮埃尔表示，他们将会继续要求中国参与全面、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提供必要的准入。皮埃尔仲说，拜登总统要求美国情报界加倍努力调查新冠病毒来源，包括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可能，并且要求情报部门90日后向他汇报调查的结果。有记者问，如果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结果为中国实验室外泄，拜登政府是否将寻求惩罚或者制裁中国？
We're not going to go there just yet. We have to go through the 90-day review, and once we have the 90-day review, we'll be able to reassess.
皮埃尔表示，佢哋仲未有到呢一步，佢哋系必须要先完成90日嘅审议。一旦系有咗90日嘅审议，佢哋先至能够系再作评估。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通訊設備公司華為繼續在發展中國家取得合同並迅速地發展。專家警告，華為的雲服務搜集發展中國家的重大敏感信息，北京可能會通過這個後門取得脅迫共幹。專家呼籲美國利用它的雲端計算的優勢，在發展中國家的雲基礎架構和服務上與中國競爭。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奇希發自加州的報導。
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通訊設備公司華為繼續在發展中國家取得合同並且迅速發展。專家警告，華為的雲服務搜集發展中國家的重大敏感信息，北京可能通過這個後門取得脅迫共幹。專家呼籲美國利用它的雲計算的優勢，在發展中國家的雲基礎架構和服務上面同中國競爭。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17號發表報告，他說華為在2006年至今4月之間與41個國家政府或者他的國有企業達成了70項雲基礎設施和電子政務交易。華為在這類與發展中國家的交易之中，將雲服務和硬基礎設施捆綁，向顧客提供國家光纖網絡， 无线网络以及广泛的云基础架构解决方案，包括好似装运商一样大的无块化数据中心，到装有服务器的多层专用建筑物。华为订单的快速增长，正值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多次发出对华为潜在间谍活动的警告。美国政府曾经多次针对华为和中国政府的联系发出警告，称该公司的 5G 无线设备存在的安全隐患。前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切断了向华为提供制造智能手机所需的美国芯片和其他技术的权限，又在去年加强了限制禁止华为的芯片供应商使用美国技术。据华盛顿邮报早前的报道，美国的禁令两年来已经令到华为在中国境外的销售额接近崩溃。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研究员李嘉善认为，华为的云战略正是在美国的重重禁令之下的新发展的方向。李嘉善说，华为正是寻找新的市场来到提供新产品以维持活力，这些刚刚是在华为重新考虑如何推销自己的时刻。而华为面临的是美国从中国国内的强大竞争对手，就是亚马逊网络服务、微软、谷歌以及占领中国国内云计算最大市场份额的阿里巴巴集团。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和军事分析中心主任李查德魏茨认为，华为正是通过跻身对手如云的云服务拓展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来到重新定位自己。魏茨又说，由于安全性和其他的隐患，在美国或者欧洲并没有人会购买华为的云服务，但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亚洲的部分地区还有一些尚未开发的市场，华为似乎正是在这些地区取得进展。CSIS 的报告总结了华为客户国的特点，就是这些国家大多被自由之家的列为非自由或者部分自由，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或者亚洲，大多为中低收入国家。不过又指出，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这些发展中国家有强劲的需求、更低的准入门槛和更少的审查。CSIS 报告着重考察了华为云基础设施和电子政务的数据隐私以及安全性的问题。报告指出，华为在签约国家处理有大量有关公民健康、税收和法律纪录的敏感的数据。华为云服务中运营住重要的基础设施，譬如巴西的石油生产以及燃料分配，和沙特阿拉伯的电厂运营。魏茨对美国之音话，使到中国公司能够从其他国家地区收集、控制和储存数据，并且根据需要访问数据，这是中国政府所希望的。中国亦都对分析巨型海量数据很感兴趣，试图将它用于人工智能，帮助它们完善计算和控制模型。去年七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人发布报告说，北京正是使用不断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来到监控网络和审查信息。这种由政府打造出来的数字威权主义，不单止在中国境内灵活运用，更同时积极向海外输出。报告亦都锁定华为是北京战略的重要推手，警告如果美国任其发展，将为中国在互联网和相关技术方面的数字威权统治打开大门。 CSIS 报告认为，随着华为在向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服务的竞争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它的活动可以为中国当局提供情报甚至胁迫杠杆。针对这份报告，华为发布声明说，作为云基础设施和服务供应商，他们的客户拥有并且完全控制所有客户的数据，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仍然是华为的首要的任务。美国之音记者联系了华为媒体部门，希望获得进一步的反应，但是至截稿前并没有收到华为的回复。胡佛研究所网络政策与安全高级研究员克伯特林向美国之音解释，华为如何能够在胁迫性的公共外交上面扮演关键的角色。他说，如果一个国家每个人每个行业都在使用华为的云基础架构，这样当中国可以通过令到华为关闭它在该国的云服务、拒绝访问权限或者终止未来的合同，对该国施加影响的时候， 咁就能够迫使该国采取对中国有利嘅外交嘅政策。魏慈又认为，类似嘅胁迫共安作用，仲包括掌握使用华为服务嘅国家及佢嘅领导人，并唔希望令到公众知道危害信息，进而令到北京受益，正系因为云服务嘅战略意义。專家呼籲美國相關政策制定者應該將雲基礎架構和服務作為戰略競爭的重點。 CSIS 報告認為，美國在利用在雲計算領域的優勢，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市場進行更有效地競爭。美國以及它的盟國應該集中資源擴大數字基礎設施，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援助和培訓的資金，消除不利於美國的雲提供商的外國監管壁壘。克伯特林說，美國現行的政策只是對華為說不，而忽略了這些國家需要 5G 基礎設施的需求，只是告訴他們知說不，這些是不是一種策略。華為必須有一個競爭的對手，這個對手必須具備技術的能力，並且願意大膽地向別國推銷。如果美國要加入，他們必須制定一項政策來到支持他們的競標。事實上，美中在發展中國家的雲服務競爭已經展開，美國聯邦政府的金融機構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發布2020-2025國際開發計劃，將雲計算納為重點的目標，以實現發展中國家的開放、可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數字基礎架構和互聯網使用的目標。李嘉善向美國之音表示，通過國際開發金融公司作為共幹，利用美國的私有資本，將會是美國和中國在雲基礎設施上競爭的主要的途徑。他表示，拜登政府應該利用美國公司強大的技術的背景和金融資產，來到幫助提高受援國的透明度，這些包括數據的透明度、治理的透明度，以及提高美國整體的有效競爭力。不過，魏慈對美中在發展中國家的雲基礎設施上面的競爭並不樂觀，他認為美國可以將它作為一個更高的優先的事項，特別是該報告指出，這些挑戰之後，但要取代中國人並不容易，因為這些將會涉及政府對私有領域的干涉。魏慈又指出，中國外交部門非常積極地敦促一些國家接受華為作為服務提供商，作為銷售策略，中國政府會彌補華為在這些市場承受虧損的缺口，令到它建立市場的份額獲得壟斷。中國政府還可以幫助華為和中國銀行以及其他服務公司達成一系列的交易，這些將會令到以私有市場為主導的美國很難和它競爭。以上是美國之音奇希加州的報導。
中國在星期三對伊斯蘭國家發起一項有關指控以色列侵犯人權的提議表示支持，稱將支持聯合國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最近以巴衝突中的侵犯人權行為。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報導。
向巴勒斯坦等伊斯蘭合作組織協調員的要求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即將就以巴衝突舉行特別會議，討論有關成立國際獨立委員會調查這一輪以巴衝突當中侵犯人權行為的議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最近以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踐踏人權為理由，向以色列大量發射火箭彈。以巴之間歷時11日的血腥衝突令到數千名的平民傷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三表示，中國支持人權理事會召開這次的特別會議，並且強調中國對近年來巴勒斯坦被佔領的人權狀況是持續惡化表示關切，聲稱中方堅定支持巴勒斯坦方面正義的訴求。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在中東地區複雜的風雲變幻當中左右逢源，心間朋友圈刻意和各大地區的力量都保有良好的政治關係，其中包括彼此之間嚴重的對立的巴勒斯坦抵抗運動以及以色列。然而在最近加沙武裝衝突當中，中國似乎開始大幅偏離過去的立場，罕見地公開批評以色列。歷時10多日的以巴血腥衝突爆發的期間，正值中國接任聯合國安理會5月輪值主席。在中國主持召開的安理會緊急會議上，中國外長王毅說， 以巴衝突升級，造成了包括婦女以及兒童在內的大批人員傷亡。以色列尤其是要保持克制，並且宣稱中國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真誠朋友。而此外，在上星期的聯合國大會上，以中是兩國更加是公開正面交鋒。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將軍在呼籲立即停火時候，再次點名以色列，重申以色列尤其是應該是保持克制。而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阿爾丹則是反擊，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以及適當使用武力，完全是虛如偽善。阿爾丹在這次的巴勒斯坦問題議程辯論當中仲強調，說為了避免平民的傷亡，以色列的空襲精密準確，比國際法的要求做得更多。而將軍則是駁斥，說任何所謂的精準打擊都是無法避免平民傷亡。中国官方的环球电视网甚至在最近的一档节目当中播出了被以色列评击为是公然反犹太主义的内容。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在推特上说，他们对中国官媒的有关言论感到震惊，声称反犹主义再次露出了丑陋的嘴脸。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一篇评论说，中国已经成为了国际上就最近加沙冲突当中带头批评以色列的主要国家。以中两国关系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一直是稳步顺利发展，中国将两国关系定位为是全面伙伴关系。近年来几乎每一位以色列总统和总理都访问中国，在以巴冲突的问题上面，中国为了维持他们第三世界领袖的形象，有时亦都在被占领土、新建定居点等问题上面发声批评以色列。而以色列亦都对中国同中东国家之间的军品贸易有所抱怨，但是两国之间几乎从未出现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直接障碍和冲突。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在最近的一篇报告当中指出，以中在几乎所有的双边问题上面亦都没有直接的根本的利害冲突，两国在安全和反恐合作方面的密切合作甚至已逐渐成为了中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增长点。中国是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亦都是他们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即使是在去年的全球经济倍受新冠疫情打击的情况底下，双方之间去年的贸易额仍然大幅增长，高达17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了接近是20%。以色列是全球重要的研发中心，在高科技行业的很多领域都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世界上数百家高科技的跨国企业都是在以色列设有研发中心，其中包括中国的华为、联想以及是小米等几十家的公司。以色列创新局首席执行官阿哈隆曾经对中国的官媒新华社透露，中国对以色列的科技创新非常之感兴趣，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接待来自中国的考察团。多年以来，以色列仲是不顾美国的反对和中国签署大宗的科技转让合同，甚至是曾经向中国提供敏感的军民两用技术。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以色列是仅次于俄罗斯向中国提供武器系统第二多的国家。以中两国过去不断加强的紧密关系曾经引发美国高层的多次警告。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等人曾经对中国接管美国第六舰队经常停靠的地中海海法湾南岸的海法港表示担心。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亦都曾经当面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以色列不限制同中国的往来，美国就可能减少同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去年决定将华为排除在 5G 的建设之外。观察人士指出，中国一贯被认为是国际安全体系当中搭西方便车的人，多年以来从不想直接介入以巴事务，但是长期置身事外，和中国欲比肩美国的大国形象并不相符。中国是需要向全世界展示他们驾驭复杂国际局势的能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足以指引人类社会前行的方向，解决中东问题亦都应该是鼓掌之家。中国外长王毅今年三月对中东六国进行访问，创下了中国外长一次访问最多中东国家的纪录。王毅在访问当中承诺，在五月中国出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将会推动安理会全面审议巴勒斯坦问题，并且提出关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高級研究員沙茨指出，為了突顯中國是比美國更加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最近決定在中東問題上更加主動。沙茨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在這個過程當中是發現了與以色列關係之間的矛盾。他說，中國意識到與以色列關係的局限，至少在今後的很多年裏面，美國仍然是以色列非常之堅定的夥伴，這一點中國是無法改變。以色列巴伊倫大學貝京薩達特戰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耶利奈克表示，中國對這次的加沙以巴血腥衝突的反應並不是完全針對以色列，這個應該是被視為是美中全面對峙大背景的一部分。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是想利用這個問題反擊美國，亦都藉此顯示美國不是真正關心中國新疆等人權問題。不過就在另一方面，一位以色列的觀察人士指出，中國在中東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博弈當中獨到之處在於能夠廣結良緣。他說，中國在中東的強項是他們有能力和所有的各方都保持良好的關係，選邊站是會令到中國失去這個優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在台湾又一次没办法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之后，一名台湾外交官说，世卫组织秘书处需要中国的批准才能够邀请台湾参加，世卫已经成为替中國阻擋台灣參與世衛大會和世衛組織活動的守門者。中國主導了遊戲規則，台灣無法有意而參與，這個並非世人樂見的全球健全治理。尤其在新冠疫情升溫之下，台灣衛生專家的參與更顯得急迫和重要。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5月27号星期三，在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针对美国和欧洲如何协助台湾扩大国际组织参与视讯讨论当中，美国以及欧盟驻台官员都表达了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立场，亦都提到了今年七国集团在这个议题上发表前所未有的公开声明，显示台湾的参与对全球公共卫生议题能够作出有益的贡献。虽然台湾今年未能够获得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但是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问到，美国和欧盟如何在七国集团支持台湾的声量当中建立势头，理念相近的国家能够采取啲乜嘢嘅步骤来推进台湾恢复世卫大会的观察员身份。对此，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处高级政策顾问的怀特表示，他无法公开有关呢方面的外交努力细节，但是美国对台湾无法参加正在举行当中的世卫大会感到失望。他认为重要的就是美国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从联合国体系最高级别持续表达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亦都敦促世界卫生大会组织在应对疾病控制以及是其他全球卫生的议题上面采取包容性的做法。他说，美国亦都认为目前是一个机会来鼓励他的盟友更加有创意地扩大和台湾的合作，因为台湾在全球公共卫生议题上是一个慷慨可信亦都有专业技术能力的伙伴，美国自己已经从多年以来和台湾的合作当中是获益。在新冠疫情当中，美国还进一步和台湾签署了医疗卫生合作协议，因此美国鼓励盟友亦都和台湾展开类似的合作。欧洲经贸办事处的处长高捷夫亦都表示，欧盟充分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卫生大会，因为国际社会可以从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伙伴获益。欧盟会持续和台湾在全球议题上展开合作，对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采取务实的做法。他乐于见到台湾从疫苗全球获取机制购买的40万剂的新冠病毒疫苗运抵台湾，欧盟这个疫苗全球分享平台推动者之一，他是很高兴如今台湾亦都能够从这个机制当中是获益。高捷夫还说，有27个成员的欧盟在一中政策下发展和台湾的关系，虽然外交上面承认中国是唯一合法政府，不过台湾是欧洲重要的理念相近伙伴，共享民主、法治、人权、国际秩序等价值，亦都面对着气候变化、 網絡安全、海洋安全等議題的相同挑戰，雙方經貿往來密切。歐盟亦都是台灣最大的外來投資者，在經濟關係上面，台灣對歐洲是非常之重要，這個亦都是為什麼歐盟會持續跟台灣深化各種議題的討論和交流。台灣外交部主任秘書徐麗文在會上面對美國、七國集團以及歐盟以公開聲明大力支持台灣參與世衛大會表示感謝，但他對這個星期在日麗亞舉行的第74屆衛生大會再一次沒有邀請台灣參加感到不滿，不單止批評世衛組織受中國操控阻擋台灣的參與，亦都認為聯合國法律部門以及其他的組織秘書處順從中國的政治立場，對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案作出錯誤解釋，令人感到悲哀。曾經擔任台灣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司長的徐麗文表示，世衛大會是世衛組織決策的機構，他為加強國際合作、推進全球衛生議題，尤其是抗擊今年的大流行設定議程，並且提供關鍵平台。缺少觀察員身份，台灣無法參與關於抗擊這個疾病最佳方式的討論和研議，台灣亦都無法同其他國家交流如何更好地從疫情當中復原的意見。尤其在目前全球大流行當中，徐麗文說，台灣衛生專家參與世衛大會很多的場關於技術議題的討論變得非常重要，但是現時他是被只許允許參與極為有限的技術會議，無法滿足台灣當前的急迫需要。他說，考慮到歐盟以及很多國家採取的一中政策對台灣的國際參與有一定的敏感度，因此台灣尋求的是實質以及是專業性的參與。對於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亦都係要求以觀察員身份參與，而唔係正式嘅會員。但係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對台灣參與世衛活動嘅現行程序，卻係基於該個組織2005年同中國簽訂嘅秘密備忘錄，為台灣嘅參與設置障礙。佢設置咗不合理嘅限制，導致咗台灣技術性參與冗長過程。佢要求秘書處尋求中國嘅批准，先至能夠對台灣發送邀請函。所以在中國的操控並且主導遊戲規則的情況底下，他們的參與可能具有意義，而這個亦都不是他們所有人想見到的全球健全治理。徐麗文說，台灣面對的技術困難帶來的後果是台灣的技術專家只能夠跟世衛組織的法律部門接觸，而不能夠直接跟技術部門接觸，可以說世衛組織裡面有很多的守門者。世衛秘書長不單止不是提供幫助者，他們反而是守門人，所以他們需要更努力同理念相近的國家一起敦促這個組織維持非政治、有包容性以及專業性。衛生專家的參與應該是以他們本身的條件來考量，而不是被政治化。關於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和其他的世衛組織以及國際組織活動的問題，中國政府多次強調必須在一中原則的基礎上來處理，並且表示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已經確認這個的原則。對於如何解釋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的問題，徐麗文在答覆美國之音的提問時候表示，台灣的立場是1971年的聯合國2758號決議只是處理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並未涉及到台灣或者台灣的國際地位，更加沒有結論說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絕對是沒有。但是徐麗文亦都表示，多年以來台灣的國際參與在中國對此項決議的不適當和錯誤的解釋下而被政治化，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聯合國的法律部門和其他組織的秘書處，他是順從中國的政治立場，他亦都因此而不承認台灣政府合法的護照效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星期一的例行記者會上面，除了是重申中國對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一貫立場之外，還表示中方不同意台灣參加今年世衛大會的決定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支持和理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